加福音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我知道现在我们学了这个路加福音已经学了好久了，然后可能大家一看我们还没有看完第二章够慢的，然后每一个人的其实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的人喜欢特别特别的这种详细的比较深的讲道，那有的人比较喜欢比较有这种节奏感的啊，就感觉可能会感觉现在讲的慢一点，但是我求你们用点耐心。我天主一呼召我做牧师的时候，我下决心了，我说当我有机会当个牧师的时候，我就会按着每一段书每一段书的给我教会分享天主的话语这个不是这个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天主的每一句话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么一个方式来去学习圣经呢，你们的属灵成长呢，我感觉会更快，因为我相信天主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我个人是没有力量。那么如果每一周我就是随我自己的意思去选一个经文的，或者是有的时候人家说凭圣灵的感动，或者是凭自己的感觉来去面临着自己的会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牧师所讲的差不多一样，有的时候或者讲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自己认为他的这些羊所需要的粮食但是我觉得还是得坚持的一章一节的来去分享天主的话语。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将来你们学会怎么生活但是不懂圣经，这个是个大问题。你说我知道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然后我应该用这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呢我不懂天主的话语，那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因为一来一个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人，或者跟你教育不一样的人开始说你这个没问题，你这个有问题，你这个的时候你怎么回答他？所以你的一切，你的思维方式，你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建立在圣经上，不是我的思想，而是圣经的话语。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用这么一个方式来去分享天主的话语。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在第36到第38节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一直在期待这段经文我特别的喜欢这一段经文，然后我相信天主会大大的使用这三节经文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们先看一下吧，路加福音二章36到38节，圣经说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直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了，出家后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有84岁，不离圣殿，尽是祈祷，昼夜侍奉天主。当那时候进前来也赞美主，又将这婴孩，我们知道这婴孩就是耶稣基督，又将这婴孩的事儿告诉耶路撒冷一切盼望得救赎的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亚拿，天主的虔诚的使女。天主虔诚的使女，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天主，我们大有信心，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在今天也能感动我们每一位的心。我们相信你的话语能改变我们，能责备我们，能劝勉我们，能鼓励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需要，我并不知道我不懂，我不理解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会友今天所来的这些人的需要，但是你的灵知道，我也相信你的灵会感动每一位的心，也会使用这段经文，你的言语，你的话语在每一位的心中。我为我自己祷告，我求你给我能力，求你给我口才，所以我能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我求你使用你的话语改变我们。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直在学习第二章里的这些见证人，就是为婴孩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几位人。那么在这段经文呢，我们发现路加给我们提了另一个人呢，就是女先知亚拿。他又是一个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描述了这个人，他有个非常好的见证，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侍奉天主的人，他是一位寡妇，名叫亚拿。 那圣经告诉我们，我首先得面临着这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她是一位女先知。那么你一提这个的时候，一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很多人或者会引起很多人的疑问。哎，这个是我，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很多现在很多的所谓的教会在中国都有一个女人带领的，都有一个女牧师。然后这些女牧师呢，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人好不好，他们的意思好是，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但是这些人呢，我接触的比较多。然后你一提这个事情，你一说，其实一个女人不能做教会的牧师，一个女人不能讲道的时候，他们老会利用这一位女先知和九月圣经的有三四个别的女牧师、女先知，然后说你看有女先知。有女先知，所以我也能讲到。有女先知，所以我也可以当一个教会的牧师。所以很多人呢，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很多人会利用这一段经文和别的段经文来去违背天主的很清楚的命令。他们会说，这个在这段经文有一位女先知，那我是个牧师也就差不多吧。然后有无数的借口，没有男人。有没有人听过人这么说？没有男人，我很愿意让一个男人带领，但是没有，我都想愿意去说，那你让我带吧。你说他会不会让我？够呛啊，够呛。我愿意让一个男人，但是没有人愿意干，我愿意啊，是吧？基本上都这样。那首先呢，我们要分清楚教会的非常清楚的命令，而且要知道教会外和教会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女人在教会外是应当讲道的、传道的、传福音的，这个是应当的，以开口讲天主的道理。但是在教会中呢，这些规矩、这些原则、这些真理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第一要知道，女人不能在教会中施教，不能讲道。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也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在教导提摩太你应当如何做事，在教会中天主的家中你应当如何做事，这个是提摩太前后书的一个主题啊。所以他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看第，首先呢，在九和十节呢，他讲了一些关于妇人的善行，他们的见证。然后一到第十一节，他说妇女应当反事顺服，这是在教会中，啊，要分清楚，反事顺服，沉静学道。我不需妇人讲道，不需僭越丈夫，只当沉静。再一次强调。这个是在教会中啊，他说在教会中妇人应当反事顺服，这并不是意思在教会外啊。我们在教会外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会中工作的时候，他就得听每个男人的命令，这个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教会中反事顺服，沉静学道，一个女人，女士妇人啊，在教会中的本分是什么呢？首先呢是学道的一个本分，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教会中也当沉静，所以她不能施教，她不能施教。第二呢，女人在教会中不能说方言，不能讲道。可以这么说，在教会中女人不能在男人所在的场合讲道。很简单，在格林洛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保罗在教导格林多教会，你们要用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用你们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先知讲道的恩赐。在第三十四节他说，你们的妇女在教会里要闭着口，不准说话，他们应当顺服，律法上也如此说，若他们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妇人在教会里说话原是可耻的，这意思不是聊天，不是跟牧师聊天，不是跟别男人聊天，不是跟他自己的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聊天，他的意思是先知的讲道说方言。所以很多灵恩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会老说哎呀，说方言说方言，但是你会发现基本上大部分说方言的是什么性别的？是女的啊。 啊，这个敏敏的违背天主的教导。很多时候他们给我辩论辩论，我说先这样子的，女人必须闭着口，我们从这个条例命令开始吧。然后他们就那就别辩论了，就不跟你聊了。我们并不是在说妇人女人在教女士在教会中没有施工，没有教导人的施工。我们也知道在提多书二章三到五节，他说老的妇人要教导年轻的，属灵的要教导这些属要有属灵长进的刚信主的妇人。我们相信男女的性别在天主的眼里是一样重要的，是一样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两性别的本分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接受或者是相信互补主义，如果你要用一个神学的一个词汇，互补，互相补，互相的互，然后那个补助的补，互补主义。我们相信性别是不一样的，本分是不一样的，但是是互相补的。那么我们说完那么多，没有任何借口，一个女人不能说，一个女士不能说，我因为没有男人，我因为我感觉我受到感动，我有天主的命令，我不需要感动。我受到感动，我觉得我要讲道，我觉得我要做一个讲道者，在教会中，这个是清楚的，很明显的违背了天主的教导。那么，这位女先知，这个先知的职分在这里指的是什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施工？那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我们就看这经文吧。亚拿天天做什么？在第37节。不理圣殿，进食祈祷，昼夜侍奉天主。所以我们发现这位女先知做什么？进食祷告，昼夜侍奉天主。然后我们也发现在第38节，她告诉耶路撒冷一切盼望得救赎的人，所以她也是在耶路撒冷里传播婴儿基督的消息啊，她也有这样的一个施工。但是无论怎么说，如果你研究的话，你研究旧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女先知呢，他们的施工是叫比较短的，是短暂的，是一种特殊情况，天主默示他们，启示他们，然后他们说出天主的话语。那么这个跟伊赛亚、伊丽莎、伊利亚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搞清楚就行了。我们就搞明白就行了。那你说他到底为什么是一个先知呢？我觉得有可能在亚拿的施工中，他受到天主默示，然后因此被称为先知。他可能说出天主的话语，谁知道天主默示了他。还有呢，他可能是一个老师，是一位老师，教导别的女士、妇人和孩子，这个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先解释到底一个女先知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学习亚拿呢，要看三件事情。首先呢，我们要看受苦的亚拿，受苦的亚拿在第36节，圣经说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的指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出家后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首先这个我要提一下，因为我觉得相当重要。在第一节他说亚拿 是什么？亚舍指派的犹太人。那么你说这个重要吗？相当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目前为止到今天还有人攻击圣经的话语，然后说什么呢？这个十个支派，北国的以色列国的十个支派已经找不着了，不见了，而且也说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已经找不着了，被掳了之后不知道他们存在不存在。有一个理论叫这个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可能有些研究过神学的人知道这个理论。然后他们就说在旧约圣经被掳了之后基本上没了，都分散了，都不知道他们存在不存在。而且现在有一些异端的这些教会都自己说我们是那些是犹太人，甚至现在有些中国人都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有犹太血统啊。这个你们可以有时间的话百度一下，蛮有意思的啊。他们会这么说，就说一被掳之后就找不着这些人。然后这个有什么影响呢？到末世录我们知道 有44,000个见证人，知道吗？他们要传开天主的福音，在七年的大灾难时候，然后这些是犹太人，而且是12,000个是从每一个支派来的，是吧？所以很多人说，那十个支派的人呢，我们都不知道在哪儿呢？那怎么能用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个经文？首先，我们知道天主能分开，啊，如果天主能分开灵魂和体，那他肯定能分开谁是哪一支派的，对吧？但是很多人会说，你看被掳了之后，我们基本上找不着啊。但是没有研究过圣经，我们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历代下第30章，特别有意思。我研究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我一看亚瑟支派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件事情。历代下第30章。这个是西西家做犹太王时候命令，还剩下北国的人民回耶路撒冷守逾越节。我们知道，亚述国已经占领了北国，已经掳掠了，北国已经把他们给带走了。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看第6节吧。于是跑信的遵着王命，将王和主穆伯的书信传遍以色列和犹大。现在已经分开了，有以色列10个支派，犹大2个支派。信内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应当归向主亚伯拉罕王，对不起，主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天主，这样主也必再眷顾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我们知道守的渔民剩下的这一部分。你们不要效法你们祖父和同祖，他们敢犯主你们列祖的天主，主使他们灭亡，犹如你们所言见的。不要向你们列祖抢向，要顺服主，进入主永定为圣所的主的殿，侍奉主你们的天主，这样主必向你们息怒。你们若归附主，主必使你的子弟守那掳掠你们人的连续，也必使你们归回这地，因为主你们的天主怜悯仁慈。你们若归附主，主必向你们转面不顾。跑信的就在以法莲、马纳西、西伯伦地走遍各城，那里的人做什么？都嬉笑他们，讥诮他们。但是11节，亚瑟、马纳西、西伯伦却也有人自卑，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在历史，这个是个历史事件，北国被掳了之后呢，有一部分的人回到哪儿了？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国，回到南国。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学尼希米书的话，尼希米记的话，你会发现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12支派的人都有代表，啊，都回去了。所以人说去哪儿了？我们哎呀，这找不着啊！啊，圣经有记载啊。所以在这最起码在这一段经文啊，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还有这些记载。那么到这个我可以研究说很长时间。我们也知道在公元后的70年啊，应该是忘了中文怎么说，应该是提多，对，提多就是罗马帝国王提多灭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些资料记载的每一个家族的这些东西被烧掉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相信天主的话语，我们也知道天主能分清楚啊，他能分清楚。所以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你说天主的话语多么的奇妙，他为什么记载亚拿是哪一个支派的，有可能是想提醒我们啊，关于这一点的很重要的历史。这个就是一个免费的礼物，好吧。亚拿是一个寡妇，我们说他是受苦的亚拿。为什么受苦呢？因为她是一位寡妇， 圣经告诉我们，她结婚了七年后，她丈夫就去世了，在第三十六节。那这个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恋，非常巨大的一个艰难。你若没有丈夫，你若没有父亲，你若没有儿子的话，户口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在那个时代。但是我们发现他可能在那个时候，根据历史，根据那个时代的习俗来算的话，他丈夫去世的时候，他可能21到25岁那样年轻。年轻的时候他丈夫去世，然后在那个时候对他的打击肯定是相当大的。首先肯定是难过，但是还有呢，他得考虑到我以后呢，我怎么生活，我怎么存活，我怎么户口。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亚拿虽然有如此的艰难的生活，没有抱怨天主，也没有说为自己而活。在这个艰难时期，艰难时候，亚拿选择了侍奉主。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一样。那有的时候我们信徒，我们遇见这种失恋的时候，我们遇见艰难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反应不是一个属灵的反应，我们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为什么我呢？为什么他们过得那么好？为什么这些人是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失恋呢？天主你在干什么？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我们的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我要基督啊，我要侍奉基督。而且你要知道，在这种如此艰难的时期，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天主就是想成就他的旨意在你的身上，他就是想使用你，他就是想利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非常艰难的或者是苦来去建造你的信心和德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没有说为什么我现在21、25，什么样的男人会要我现在。他没有别的想法，他也没有说我没孩子，他就说我就侍奉主吧。我用我这一生的时间来去侍奉我的主。这个是第二件事情，受尊敬的亚拿。然后我觉得这个尊敬呢，首先呢，他所受的尊敬，一个是天主的尊敬，还有人的尊敬。在第37节很有意思，他说现在有84岁，他已经老了，84岁，在那个时代能活到84已经很厉害了。他84岁不理圣殿，进食祈祷，昼夜侍奉天主。亚拿的丈夫去世之后，他选择了做什么？献上自己的一生。他在那个时候知道，我现在没有丈夫，我现在也没有孩子，那么我有很多时间，我有的是时间。在他的眼里他这么想，我可以完全的侍奉天主。你会发现，因为圣经这个作品是这个圣经是天主的作品，所以他的教导也是一致的。格林多前书第七章，这很有意思。格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教导格林多教会，他说什么呢？他说娶过亲的，实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欢。妇人和童女也要分别，未出家的，实为主的事挂虑。还没有结婚的，有时间可以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成圣洁。一出家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他也没有说这个是罪，但是他说这个是现况，就这样。你结婚了之后，你要看丈夫妻子家里的事儿，房子的问题，这些那些啊，那么多事儿。他说你结婚之后呢，你要怎么，你丈夫要做什么，想怎样叫妻子喜欢，妻子要做什么，要想怎么样叫丈夫喜欢。所以保罗都教导格林多教会说，你们也知道，你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你可以祷告，你可以考虑到，要不你就侍奉主吧。或者是如果你丈夫或妻子已经去世了，你可以说，我可以用我剩下的这些年去完全的侍奉我的主，像保罗那样。他是利用他自己的见证。 没有丈夫或妻子的信徒有机会集中精力、注意力、精神去服侍主，这是新约和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你说为什么郑礼牧师你说他是受尊敬的寡妇，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帖摩太前书第五章，帖摩太前书第五章，别忘了帖摩太呢，保罗在教导帖摩太如何在天主的家里做事，是吧，在教会中啊，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要用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事。他面临着寡妇的问题的时候，他这样教导帖摩太，他说在第三节，真无依靠的寡妇什么应当尊敬他，无依靠的，那无依靠的寡妇是什么呀？他第四节说，寡妇有儿孙，应当教训他们在家先行孝道，孝敬他们的母亲，供养他，这是他的意思。报答亲恩，这是美事，可蒙天主悦纳。但独居真无依靠的寡妇是什么？仰赖天主，依赖天主，昼夜补助地祈求祷告。你天主的话语是一致的，我们会发现。那么亚拿是什么样的一个寡妇呢？是一个真无依靠的寡妇。所以我为什么说她是应当尊敬的？为什么我说她受天主的尊敬，也受人的尊敬？因为她真是这样，没有丈夫，也看来真也没有孩子，所以她是应当尊敬，应当尊敬的。而且保罗说这样的要做什么呢？他说要靠着天主，仰赖天主，依赖天主，昼夜补助地祈求祷告，很有意思。我们发现亚拿是一位真无依靠的寡妇，因此他选择进食祷告，昼夜侍奉天主。我发现天主的话语真的是奇妙的，就是一致的，无论你看旧约新约真的是一样的。他是一个首先受人的尊敬，那你说为什么圣经说他不离圣殿呢？我觉得，我不知道哈，我觉得他是住在圣殿，最起码圣殿附近的。我们也知道在旧约时代，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圣殿附近有居所，有小房啊，有的是用来让祭司住的小房子，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那边的祭司或者是犹太人一看这个寡妇多么的虔诚的一个寡妇，没有人帮助她，她没有孩子，她没有丈夫，那么我们让她住在这些房子里吧。他们就是想帖摩太，我们刚才看的帖摩太前书，尊敬她，帮助她，供养她，赐给她，供应她的需要。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他受天主尊敬，因为他得见他的救赎主。你看，如果他21到25，这个就是一个猜测，我也不知道。他21到25的岁，他丈夫去世了，我们发现他忠心侍奉了主60多年，因此主祝福了他，啊，得见耶稣婴儿，耶稣基督。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看受使命的亚拿。在第38节，圣经说当那时候近前来，那这个很有意思，当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当西面抱起来这个婴孩耶稣基督的时候，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西面正在说预言的时候，正在向着对着玛利亚说预言的时候，亚拿一听见或者一看见，然后跑过去，然后就也看见了他的救赎主耶稣基督。那么有可能西面和亚拿是认识的，我觉得可能是认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38节我们发现亚拿基本上认识耶路撒冷一切盼望得救赎的人，有这种关系。所以在这个如此的黑暗的这个时代，这些盼望着耶稣基督降临的人啊，是有关系的，也 认识。所以可能西面一开始讲这个的时候，有可能他看着亚拿说，你过来，亚拿你过来看一看，这个救赎的日子已经来临了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想这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高兴喜乐，他们可能是有关系的。然后亚拿已过来，我们发现他有机会得见看见耶稣婴孩耶稣基督。那这个很有意思，他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开始找所有盼望的救赎的人，有信心的人在耶路撒冷，然后开始告诉他们，他来了，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已经来了，我亲眼看见啊，西面都抱过他了啊。西面，你如果不信我，你可以去叫西面去，他也会证明我所传的真理。我们发现无论你提旧约时代或者是教会时代新约时代，你会发现天主愿意大大的使用虔诚的女士。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因为知道她自己本分的妇人是她家庭的荣耀，是她丈夫的力量，也是一个健康教会的关键人物。要明白这一点。那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女人不能讲道，我们一直在分清楚男人和女人的本分，我们必须同时的强调天主愿意大大的使用虔诚的妇人，虔诚的女士。那么在教会时代，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提好多例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在保罗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人接受的是谁？吕迪亚，是一位妇人，有可能是一个寡妇，也是一位商人。我们发现第一个信主的就是他，保罗给他传福音，他信了。后来他说他家里的人也受了洗，他们也信了。在第四十节，我们发现，保罗出监狱的时候，鲁迪亚就往谁的家去？鲁迪亚的家去。看来教会是在哪儿聚会呢？在鲁迪亚的家聚会。所以这个天主大大的使用了这一位妇人，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人信主的，也是帮助了大大的帮助了保罗做耶稣基督的事情。我觉得可以提好多人，但是也可以提比斯基拉，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他的丈夫亚居拉和他妻子比斯基拉也大大的帮助了保罗。我们发现在哥伦多城市，在十八章一节，圣经说：“此后，保罗离了雅典，到了哥林多，在那里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城，请进，带着妻子比斯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什么，投奔他们去了。那这个投奔是什么意思呢？等于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夫妻。”提供了保罗的需要，而且他们是同行的，一起干活儿，制造帐幕帐篷啊。这个家庭大大的帮助了保罗。然后如果你有时间，你如果有敬畏本的 APP， 你可以搜一下比斯基拉这个名字。他一出现的时候，他在他家庭有教会，他一直在帮助教会，他一直在帮助保罗。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富人，了不起。我觉得我发现在教会中，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有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富人信主之后说我要顺服我的丈夫，那这个也是应当的。我顺服我的丈夫，我要培养起来我的孩子，教育我的孩子。但是有的人呢，把他们觉得把这个任务做完了之后，我就没有什么事儿干了，我就差不多了，就没有别的事儿了，我可以就安分在家，坐在家里忙我自己想忙的事情。但是圣经并没有这种教导。我们发现在圣经中，天主真的想大大的使用 女人女士在教会中成就她的功，教会需要你，我们教会也需要你。我会发现在中国基本上先信主的是谁？是妇人，是女士，后是他们的丈夫，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会发现在新约教会有的时候也这样。还有呢，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研究研究秦朝末的历史，这些传道人来自西方的一些传道人来中国的时候，来华的时候开始传福音，第一代信徒是谁？是传道人妻子给这些妇人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信者，第一个接受者是谁呢？就是中国的妇人，第一代。他们自己都承认，这些传道人我们的影响力都不如我们妻子的影响力，在这一群人中而且有很多无数的故事，就在这些真正的爱中国爱传福音的这些传道人的妻子，在他们在中国得病去世的时候，在他们睡在炕上的时候，面临着死的时候，围着他们是谁？是他们带领信主的这些妇人是这些妇人。所以什么意思呢？信主的妇人，永生天主的教会需要你你别把自己看成哎呀我就是我没啥活儿能干，我没有什么施工，我啥也做不了，我就安分在家，我顺服我的丈夫，我爱我的孩子，这个也是很重要，十分重要。但是教会也需要你，他需要，我们需要你的见证，我们也需要你在教会中侍奉你的天主。我可以这样问，西面和亚拿站在主面前得赏的时候，你觉得谁的赏赐大呢？说不准，说不准。谁更虔诚呢？说不准。谁更属灵呢？说不准。你说那西面是个 说预言的一个，有可能是个先知，有可能是个这个你说是个伟大的男人，是一个大被天主使用的。亚拿也是，本分不一样，但是呢完全的顺服主而侍奉了天主。伟人亚拿受苦但不绝望，忠心的侍奉主一辈子，也值得我们的学习。